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8号举行了将近2个小时的视频峰会，这是两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第一次通话。白宫在稍后发出的声明中表示，拜登总统在会谈中向习近平指出，如果中国在俄罗斯军队残暴攻击乌克兰平民的情况下对普京提供援助，将会面临后果。新华社则称，习近平向拜登表示，乌克兰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需系铃人，敦促各方支持俄乌对话谈判。此外，习近平也借机针对台湾问题发出警告，称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对美中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拜登总统则是重申了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3份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的对台政策不变，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那么我们要如何解读这一次拜习会释放的讯息？习近平他究竟会继续亲俄，还是和普京切割？相关的发展又将如何牵动乌克兰的战事和台海情势呢？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谢谢你们。
好，另外是在德州的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叶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戴先生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戴博先生，这一次的美中领导人峰会是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拜习两人的第一次通话，当然美方这边最主要的是希望这个中方能够明确态度，不要去军援俄罗斯，导致这个战争持续，对乌克兰的人民造成一个更残酷的攻击。您认为这次的拜习会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吗？
很可能是间接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那个白宫的发言人说，这次的这个拜习会是拜登对那个习近平的那个立场做出一个评估的机会，说不定是最后一次机会。当然那个习近平没有直截了当的明确中国的立场，可是他一直是站在普京的一边。从那个2月4日他们发出这个联合声明以来，他一直是没有批评习近平，他也没有用侵入这个动词。所以虽然他讲的很多是这些老生常谈的，一边来讲俄罗斯是有应该得到尊重的合理的这个安全考虑，同时我们应该尊重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领土完整，这些话是废话，因为你把那个加在一起这两个说法得的是零，对不对？所以他就是用这些非常含糊的话来让那个中国人民觉得他还是支持和平。可是同时到现在为止，时间拉得那么长，情况那么清楚，谁是谁非那么清楚，还不敢开口，我觉得是明确了他的立场。最起码我觉得白宫很可能是得到了这个结论的，都已经觉得你没有办法说服中国，很可能。
那么叶教授，您认为白宫这边得到了一个结论，说究竟习近平现在的立场如何了吗？另外我们也要提一下，就是拜习会前，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还有中共的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罗马进行了一次长达7个小时的激烈交锋，当然最后双方是各说各话的。那么这一次的拜习会，其实您看到会后白宫和中方各自发布的这个会谈声明当中，两边如果我们仔细对照一下，是常有一些玄机的，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叶教授。
哎，是的，其实应该这样说了，白宫对于中国的讯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明确的，也就是希望中国在这场战争里面，就算最低限度，你不愿意站在乌克兰的角度去发声，你至少也要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态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北京冬奥到现在，其实俄罗斯不管在他的大内宣以及他的官方的言论上面，大幅度是跟俄罗斯站在同出一气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尤其是在大概一个礼拜前，我们看到有些媒体在报道说俄罗斯普京他本身有跟习近平要求要提供军事跟经济上的一个援助来继续执行这场乌克兰战争。所以他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国的 concern， 也就是说到底今天中国在这场战争里面站在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啦，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就除了在拜习会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 Mike Sullivan 跟杨洁篪他们在罗马这将近七个小时的一个会议，甚至在更之前，其实有一些外交体系这以及媒体报道都有说，都有表达美方的态度是什么。但是中国在那个阶段里面，其实大幅度的都没有正式的去回应他在这个选择上面，就是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件事情上面，他到底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他是不是真的会放弃提供俄罗斯的军援，这部分他都没有讲得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ike Sullivan 跟杨洁篪这个七个小时的会议，老实说了，如果这个会议谈得出结果，如果这个会议谈下去，然后中方已经确定知道美方的讯息，美方的态度，甚至是说中方是愿意去至少某种程度不能说他正面承认美方的要求，但是去认知或者是 acknowledge 美方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我想这场所谓的拜席的电话会大概也不会发生了。也就是当我们现在已经把双边的一个沟通的层级从一般的最低的外交层级拉到元首的层级去做判断，这也是某种程度你可以去说这是美方最后的通牒，也就是美国在这件上面的态度是非常非常之明确。如果今天中方还是愿意去测试美方的底线的话，那最后中方可能会面临到来自所谓的西方世界的制裁。
戴博士，您同意刚才叶教授说这是美方给中国的最后通牒吗？另外除了习近平态度，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前，有不少人认为说这个习近平可能是事前知情，甚至是有可能在暗中支持这样的一个行动的。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在会谈中做这样一个澄清啊？尤其是他，你怎么解读他向拜登总统表示说乌克兰危机其实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国家关系不能够走到兵戎相向，而且习近平还特别提了两句中国人老话，也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需系铃人。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有关那个习近平是否那个侵入之前得知那个普京是有这个想法，只有两个可能。第一是他提前知道而没有反对，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跟习近平是一丘之貉，对不对？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不知道，就是说他误判了情况，他就是他是被那个普京被利用过，就是说明那个习近平是误判了俄罗斯，误判了乌克兰的人民的这些意志的，也误判了那个美国、欧洲还有那个北约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团结起来进行很有效的那个经济制裁。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误判，就是习近平是误判了全世界的这个社会舆论。其实那个普京侵略了乌克兰之前，在信息的战争当中，普京已经输了，就是说全大多数的世界人民是站在乌克兰的一边。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是误判了所有的这些情况，可是现在他还是说那个接铃还需那个系铃人。
系铃人
其实这个说法中方一直在说，原来那个贸易战他们老是用这些说法，就是说中美关系甚至是全世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罪于美方，全都是美国要改变他的政策持一个所谓正确的态度。这些话当然美国是有错误的一些政策，美国也许有他虚伪的这些问题都存在，可是那么复杂的一个双边关系，所有的错误都是美国的错误也不大可能。而且像我刚才说的，中国明明犯的错误习近平的误判相当多，所以什么问题都是你美国的问题，美方都已经听腻了这些话，所以他更会下定他的决心说那个普京和习近平是站在一块的。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叶教授，是这个拜习会当中还有一个大家观察的重点，就是两人在通话中，这个拜登总统向习近平明确指出，如果中共援助俄罗斯的话将会面临影响和后果。但这个后果 consequence 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说北京如果一旦真的是军援物资援助俄罗斯的话，也会和莫斯科一样受到全世界的制裁和惩罚呢？请教您后果是什么。
是的，其实这个后现阶段来说不愿意讲清楚说明白，主要原因是在于说，假设我们今天美方跟不管是所谓的北约或者是西欧国家所讨论出来的一个核心重点是，如果中国是愿意对于俄罗斯进行经济跟军事上的援助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采取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当然是除了国际谴责以外，同时间连带着一些些许的一种程度的经济制裁。可是这个经济制裁如果你现在就把它说清楚讲明白，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股市马上就会反映出来了。所以他为了不造成市场上的一个波荡，他不会把这件事讲得非常的明确，以免说就严格来说啊，投资者他有时候他会去误判形势，或者他过度的去解读了，也就是美方所放出来的讯息。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看清楚，说美国已经讲了那么多次说他们会有所反应，他们中国会付出代价，可是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却没有说清楚讲明白。的核心原因当然就是在这里啊，尤其是现在面对的状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嘛，因为我们对于俄罗斯在进行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经济制裁，所以造成了原油价格的上涨，甚至也造成了整体不管是不只是美国，尤其是以西方国家来说，他们整个物价的上涨是非常的严重的。那在现在这个状况里面，没有人再愿意去承担说我们假设去释放出更多可能会导致全球生产链产生波动的一些讯息，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负面的市场上的一个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讲清楚。但是我觉得啦，就算不讲清楚，大家明眼的还是可以去判断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你看我们先不要讲美方，因为美国跟俄罗斯它的那个在能源上面能源产品上面的一个互赖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可是你今天看到的是北约国家，像是德国，像是法国，甚至是荷兰，他们跟北约他们跟俄罗斯的那个天然气以及石油的互赖性如此的高，他们都愿意去承诺对于俄罗斯进行这样子一个能源产品的禁运。那这个时候这个有点像是彼此，就是这个经济制裁永远都是伤你一百，就是杀敌一百自损五十，这个是不可能会改变的事情。那西欧国家愿意做这件事情，美国也愿意加码去做这件事情。今天如果是中国不愿意在这场战争上面采取一个相对来说他们可以接受的态度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用类似的方式，当然会比较趋缓，但是类似的方式来对待中国。
好的，戴博士，那我顺着叶教授这一点呢，很快的分两个问题向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可能面临的后果，一旦他去支援乌克兰俄罗斯的话，刚刚提到说不愿意说清楚讲明白，可能就是因为怕在这个经济的波动。事实上习近平也在他的会谈中提到说，这个全面的制裁受苦的是老百姓，会让后疫情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你怎么看他面临的经济后果？再来就是另外一个重点，这一次的会谈除了是聚焦乌克兰，更是瞄准台湾。你怎么看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两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呢？
有关美国会进行什么样的制裁来惩罚中国，这个是非常难说的，因为任何让中国吃苦的这些制裁也会让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和市场吃苦，就是说明美方也会付出非常高的一些代价。所以美国人敢吃多少个苦，这个是很难讲的。可是最起码我们可以保证中国在名誉方面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现在很多国家正在宣边，他们正在判断中国的行为来决定中国会在那个西太平洋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也提到了台湾这些问题，因为这次不只是北约进行制裁，还有那个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可能最关键的还是新加坡。一般来说新加坡 是避免这样子做，他们不愿意选边。他们这次之所以进行制裁，我觉得是给中国看的，因为他们都担心就是后来中国会采取类似于普京的政策一样的一个政策，对不对？所以跟台湾是有所关系。而且很多美国的专家和外交官正在问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台湾政府和人民从那个乌克兰的战争是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个是让那个习近平有更大的可能就是武统台湾吗？多数的美国专家觉得不太会，因为习近平没有想到就是北约那么团结，会进行那么有效的一些制裁。而且他们看那个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军队的窝囊原来解放军就是学习那个俄罗斯的军队的很多方法，所以很可能北京正在对自己提出更多的这些疑问，不知道他有没有能力就是武统台湾。
那谈到问题，台湾的问题，我很快在这个跟进一下，请教这戴博先生，因为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很多人现在全世界担心台湾会是下一个乌克兰，担心习近平会被武统台湾，好像这次在拜习会当中也给了习近平一个有利的位置去拿这个台湾问题来做文章，包括他指控美方过去一段时间对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的讯号是十分危险的，还特别对拜登总统强调，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会对美中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您认为习近平他在这个原本应该要谈乌克兰的这个拜习会把台湾问题拿到台面上一直说，是不是想要拿台湾问题跟乌克兰来做一个交换？很快的请你也回应。
我觉得不是交换，我觉得习近平只要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他就是说那个你看关键问题不是乌克兰，关键问题还是美帝国主义者就是对台湾的一些政策，他主要是给中国人说的。
好的，那么易教授呢也要请教您怎么看这个拜习会当中两人针对这个台湾问题的表述，尤其是就在拜习两个人针对乌克兰和台湾问题对话之际啊，解放军的这个航母山东舰是穿越台湾海峡逼近这个金门的外海，那么我也看到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强生号呢也穿越了台湾海峡，在这个时候而且在部分航程中对这个中共的航母山东号进行了监控，你怎么看这个中美元首对话之际啊谈台湾两军也在台海角力呢？叶教授，
是的，这其实是因为在两边对话之前，他们想要把所谓的一个军事吓阻的一个实力在台海上面去做某种程度的表彰。那这样的表彰其实对美方来说了，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今天山东号就算行驶了台湾海峡，美国也知道这就是你想要做给自己人民看的。其实很大一个程度，这不是大外宣，这是大内宣，也就是我们好像很强旺，我们是在谈判之前，我们就可以用军事的实力去吓阻美国。但是美国的态度就是，你派航母，我派驱逐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比较是蛮明显的，他今天不是派了一个所谓的航母战斗群直接陪你在那边慢慢的游来游去，他是直接派个驱逐舰说我会看着你，我看你想干嘛。对，所以严格来说啦，就刚刚那个戴博先生也说了嘛，这个很大一个程度其实都是一个大内宣的一环。那对于谈判来讲，会不会有什么加分加码的一个效果呢？其实没有太大的效果。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透过军事实力想办法去改变对话的一个结果，在所谓的全球两大的一个军事实体来说，这个效果真的没有太大。尤其是在海军的实力上面，不管中国今天怎么去宣称他要改多少的母舰，他要建造多少的一个船舰，这样的扩编其实对美国来说，作为一个海洋霸权，其实现阶段来讲没有太大的一个威吓实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 posture 某种程度它当然有，它有它做的意义，它的意义是在秀给中国人民看，可是对于美方来说或对于两边的谈判来说是不会造成实质上的一个改变的。
好的，那继续想请教戴博先生，是在拜习会通话之前除了这个军事的动作之外，我们看到情报站好像也看打，因为这个欧盟的官员和美国的外交官透露有关的情报显示啊，中国对于向俄罗斯提供侵略乌克兰所需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呢是展现了一定开放的程度。您认为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习近平的态度，在会谈之后他究竟是会继续比较亲普京，还是跟普京做一个切割，还是说有人分析他可能是脚踏两条船啊，就是一边说好像我可以协助各方来调停谈判，但是一方面还是暗中的援助普京呢？
习近平还会跟普京站在一起，肯定是不会切割，可是他还会小心翼翼的。我觉得他直接把这些军事这个装备买给那个俄罗斯不大可能，因为很容易会被发现。如果他们在乌克兰有中国的一个什么火箭啊、弹道啊什么的，那中国就太难堪了。我觉得不大可能。可是他还会在经济和别的方面支持普京的。有一部分美国提供的情报我觉得是非常可靠的，比如说他们告诉那个纽约时报普京就是入侵乌克兰之前，我们有多少次跟那个王毅部长还有秦刚大使说普京是要侵略乌克兰的，然后中国不只是没有相信不理睬美国，反而也是告诉俄罗斯美国要挑拨离间，这个是可靠的情报。别的情报有关那个习近平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意思要把这些武器卖给乌克兰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可是不见得完全可靠，拭目以待呗。
好的，除了刚刚提到是欧盟和美方放出的情报消息之外呢，也要请教叶教授有关于这个俄罗斯方面也有情报单位流出了一份机密文件最近指 习近平曾经考虑将在今年秋天全面的接管台湾，这份是从这个俄罗斯情报单位流出的机密文件，你怎么看这份所谓的机密文件？真的是中南海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这个分享情报吗？还是说分享彼此要打乌克兰跟打台湾的情报？还是说有心人故意放出来的消息呢？谢教授。
好，是的，那当然了，就于这份情报到底是真是假，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说这到底是一个做出来的一个情报站，还是说是真有其事。那我们先不管它是真的是假的这件事情了，我们先看这个讯息到底是哪一方面泄露出来的。这是俄罗斯泄露出来的，俄罗斯在这个时间点泄露出这样的讯息，对他有什么益处？其实最大的益处就是他想要把中国跟他某种程度用中国的话语自己来说哈，就是俄罗斯现在已经是黑五类了，他想把中国也拉成黑五类，也就是
拖下水，
也就是把对，就是把他拖下水，说我们在进攻乌克兰的同时，中国正在进行规划要如何的进攻台湾，所以说我们是一丘之貉了，我们基本上要做的态势是一样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形塑整个国际舆论的一个压力，去说。中国，你看我已经表态中国要做的事情的，那中国现在是要跟我一起作为世界的公敌呢，还是中国要继续的走钢索，去想办法去维持跟普丁之间的关系，同时间又不要得罪西方世界呢？所以，就他等于把这个压力转向中国，那这某种程度你可以说这就是俄罗斯在做的一个国际的文宣战或者是一个认知战。那这样的一个认知战，我觉得你有几个观察点去看啦、啊。因为当然这个话讲出来之后，美方就一直很concern中国要干嘛嘛。可是事实上，美方的反应也就是继续还是在于所谓的乌俄战争这一个区块里面去跟俄罗斯、去跟中国做一个斡旋。那中国看到这篇文宣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就是继续的去谴责台湾的台独势力，然后不去讲任何其他事情，也就是这就是不管是国台办的或者是国务院发言人，每一次讲出来的东西大概都大同小异，你大概听了几次之后就可以倒背如流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假的，他也不敢去讲他是假的，因为讲他是假的就表示中国武统台湾，这全部都是口号。那讲他是真的，这好像变成说他又跟俄罗斯要绑在一起，变成所谓的黑五类，所以他的反应就是我不针对这件事去回答，我只针对批判台湾这件事情去回答。这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文件啊，某种程度把它弄得两面不是人，他也不好意思去说他是错的，他也不能去说他是对的，所以他就是用一个很消极的方式来去讨论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戴博士你怎么看？刚易教授说这个像俄罗斯是不是用的策略是把这个压力也转向这个北京，把这个北京也拉下水哦。另外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现在习近平的态度取决于很大是什么呢？在普京的这个下场，因为拜登总统已经称普京是战犯了嘛，用这样的词。那么他一边在对乌克兰进行残暴攻击的同时，却一边在莫斯科举行一个大型的挺战集会，强调他自己的军事行动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说要整肃那些哦反战人士。您认为普京他最后的下场可能是什么？那么习近平看到他的下场，是不是也会改变自己的决定呢？
这个真的是很难揣测的啊、就是这三个星期有很多我们都没有预期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每一天都发生的啊、我觉得那是中国怎么看那个普京，有一个因素我们还没有提到，就是中国人民对这个战争的一些看法好像正在改变，就是说这个战争那个打的时间越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得到这些真实的消息，他们会看那些照片，就是手无寸铁的这些乌克兰的普通老百姓被普京给屠杀了。他们会问自己，我们真的是要站在他的一边吗？这个到底是那个乌克兰侵略俄罗斯，或者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这个是最基本的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会给习近平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啊！这个星期有一个中国的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个参事，这个胡伟先生啊，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批评中国的立场。我觉得他很可能是为了很多中国的外交经营者说话的。所以习近平的这个来于那个国际舆论和中国国内的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个关键很重要，刚刚戴博先提到，所以也要请教叶耀元教授怎么看这个中国人民得到更多讯息之后，对于习近平站在普京这一边来看这个乌克兰战争怎么看呢？因为这个究竟 普京现在的处境啊，习近平看在眼里，会做出怎样的抉择？相关的发展又如何牵动台海情势和习近平的对台政策？尤其刚刚也提到说，外交官也发言了，是不是除了人民之外呢？这个所谓的内部一些反击势力也会看着习近平现在究竟怎么做了？李耀元教授。
哎，是的，其实我觉得吧，现在中国的网民上面有点在带舆论，也就是过去在前在战争发生的前两礼拜，大部分的一些论述跟一些图像啊，都是站在俄罗斯的这个角度，有点像是帮普京在做他所谓的一个大外宣。那当然对中国来说是大内宣呐、但是这几天哦，大概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相对真实的一个讯息，就是乌克兰人民在受苦受难啊，然后乌克兰的一个家园变成残垣不堪啊，这些讯息这些图片慢慢的泄露出来。我觉得因为中国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开的网络，所以什么东西可以去放在上面，什么东西不能放在上面，其实是国家决定的，是国家机器决定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阶段来说，习近平大家也知道了，就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普丁身上，这个风险太高了，因为普丁看起来不大可能在这场战争里面真的可以取得胜利，所以说他必须要先去转变人民的一个看法，也就是哎，我们过去都说普丁是正义的使者，那我现在跟你讲，普丁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正义啦，我先去让这个人民的态度慢慢的转向，到时候我如果在这场战争里面，如果我要选另一边站的话，我相对来说就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民意基础，所以现阶段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风向慢慢的去转变。那当然对于习近平本身的话，习近平他不大可能在口头上面去放弃所谓的武统台湾这件事情上面，但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立国的根本，是个立国的根本。那但是他会不会在政策上面进行微调？就是对，可是我觉得也不是微调了，因为其实跟他现在做的事情差不多了。就是你每一次国台办发言人出来讲话，都是说我们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一个机会，但是是不是有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不要做就好了嘛。就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因为你的 military posture 做出来之后，美方会反应。但是你如果只是一直讲的话，以及严格来说啦，就是你知道放羊的孩子做久了。那做久之后，大家都知道你是放羊的孩子，大家也不会把你讲的话太当做一回事啊。所以说，对内来说，他不会放弃武统台湾这样的一个说辞，但是对外，我觉得他至少在所谓的一个军事部署上面，他大家也知道不能太提升到让其他国家产生担忧的一个状况。
除了台湾的问题之外，最后我也想用这个美中关系做最后的切入点，请教戴博先生，而且把时间拉长，因为这个根据中方的声明，这一次的拜习会之后呢，中方是说，拜登总统有说，这个50年前美中两国曾经做出重要的抉择，也就是尼克松访华，然后双方签署了这个上海公报。但50年后的今天碰到了这个乌克兰战争呢，美中关系是再度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您认为乌克兰战争对于美中关系是不是投下了新的变数？接下来这场战争如何影响美中关系和整个世界的格局呢？
我觉得乌克兰战争是一个催化剂。其实那个他们侵略乌克兰之前，我已经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第二次冷战的状态，新冷战。
嗯哼，
乌克兰战争以后就更是如此，所以是一个催化剂，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大方向，可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恶化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点。
好的，继续也想请教叶耀元教授，究竟这一次拜习会之后是让这个习近平的处境更尴尬，还是反而给了他一个有利的位置？您怎么评估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整个美中俄之间的关系和世界格局哦，会是维持之前的中俄联手抗美，还是说普京的下场有可能让习近平幡然醒悟，跳下战车，而且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呢？叶教授，大概最后一分钟了。
是，我觉得中俄联手抗美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困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俄罗斯的未来是什么。俄罗斯假设今天他的战略目的达成了，那他本身也会付出强烈的代价，所以俄罗斯能不能整撑多久也不知道。那他如果战略目的没有达成的话，普丁下台的可能性就非常之高，所以俄罗斯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政权？那中方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去确保说，到底下一任的俄罗斯总统还是普丁，还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政体，这个时候他才能去做这样的判断。所以中国现在相对来说，他的态度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渐渐的会变成更模棱两可，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去对现在世界形势做一个很十足的判断。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还有戴博先生二位针对这个拜习会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好的，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